Assalamualaikum, Dosti，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童真。
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。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，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，当中有不同的环节，不同的分享呢，但是我们真心的透过这3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分享主给我们恩典，主给我们的真理，更是呢能够彼此的分享。
所以呢，我们盼望你在听的过程里面专心的听，然后呢将你想到的东西写下来，然后寄过来给我们，用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寄过来。
嗯，
我们看到以后呢，我们知道你大概想什么，我们以后的制作呢也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做，能够让你得到更多的提示和帮助。我们盼望呢跟你的沟通能够成为我们互补的作用。
嗯，或者你在你的信仰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困难，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。
对、啊、
因为我知道我们的 Dosti 在信仰非常的认真、嗯、非常的追求。
嗯，
但是你比如说在祷告的当中，在跟主的关系的当中，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呢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。其实我们每一天可能啊做很多很多的这种跟主的祷告也好，或者是我们读经也好，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当中跟主建立好的关系呢？其实主愿意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跟我们来互动，跟我们来交流，让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呢去认识主，认识自己，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
对啊，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祷告讲什么，其实呢等下我们去读马太卷的时候呢，你会知道祷告要讲什么的。
嗯，最关键是祷告呢，不是说我在那里我有什么需要，我有什么想法，然后在那里诉说，当然要诉说，但是透过祷告把你的心思，把你的意念告诉给主，然后聆听主跟我讲什么，然后更是认识主的心意。所以在这个祷告的当中也了解上主呢他到底要做什么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，所以呢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。
嗯，在日常生活里面呢，我知道你有你的祷告生活。其实呢，祷告或者是我们向主说话，随时都可以的。不过呢，有些时候我们知道，我们对谁说话，我们怎么讲，其实呢，能够抓得紧呢，也是非常好的。不过，其实你可以随时祷告的。
嗯，所以随时祷告呢，就是我在任何的情况的当中我都可以跟主来诉说，不只是说我每一天有固定的时间随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更是能够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祷告。我们的主是无所不在的嘛，所以不需要我们在一个房间里某个地方，更是我们在外面，在运动的时候，在读书的时候，在做饭的时候都可以祷告。这就是主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。
嗯，所以呢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呢，他烧饭的时候呢放那些火，就是烧饭要用火了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求你将我的信心好像火一样的烧旺，叫我的生命好好的去表达你的爱。还有呢，当他扫地的时候呢，他就想，主啊，其实这个想呢就是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洁净我的心。他扫地的时候就这样。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呢，很多时候你都可以祷告
的，
对呀、啊。
所以呢，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来祷告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聆听马太卷第六章的诵读。
尔撒麦西哈的一生，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。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。 这是智能主的福音。
智能主的福音，马太卷第六章。你们小心，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，让他们看见。如果这样，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报酬。因此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到处张扬，好像伪君子在礼拜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，以博取众人的称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报酬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好使你的施舍是在隐秘中行的。你父在隐秘中查看，必定报答你。你们祈祷的时候，不可像伪君子，他们喜欢在礼拜堂和路口站着祈祷，好让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报酬。但你祈祷的时候，要进到密室里去，关上门，向在密室中的父祈祷。你父在隐秘中查看，必定报答你。你们祈祷的时候，不可重复无意义的话，像教外人一样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准成。你们不可像他们，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，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，所以你们要这样祈祷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您的名为圣，愿您的国来临，愿您的旨意全美于地，如同在天。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，今天赐给我们，赦宥我们的亏欠，正如我们饶恕了亏欠我们的人。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，但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因为国度、权力、荣耀全是您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如果你们恕饶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恕饶你们。如果你们不恕饶别人，你们的父也必不恕饶你们的过犯。你们分斋的时候，不可像伪君子那样愁眉苦脸，他们装作难看的样子，叫人看出他们在分斋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报酬。可是你分斋的时候，要梳头洗脸，不要叫人看出你在分斋，只让在隐秘中的父看见。你父在隐秘中查看，必定报答你。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帛，因为地上有虫蛀，有锈侵蚀，也有贼挖洞来偷。要为自己积聚财帛在天上，那里没有虫蛀锈蚀，也没有贼挖洞来偷。你的财帛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体的灯，如果你的眼睛健全，全身就都明亮；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，全身就都黑暗。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，这是怎样的黑暗？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，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，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。你们不能服侍真主又服侍金钱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？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？你们看天空中的飞鸟，它们不撒种，不收割，也不收进仓里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？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？何必为衣服忧虑呢？请想一想，田野的百合花是怎样生长的，它们不劳动也不纺织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就是苏莱曼最威荣的时候穿戴的，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。田野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投进火炉，真主尚且这样装扮他们。信心小的人呐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，说我们该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些都是叫外人所寻求的。你们的天父本来就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。你们先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
我们从第六章看到呢，主呢在山上来教导门徒很多很多的一些的真理，很多一些的教训，在这个当中就讲到祷文怎么样祷告。其实作为门徒呢，他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，但是呢到底主祷文是什么，到底祷告是什么，可能他们不清楚。所以呢主透过这个主祷文来教导他们祷告，之后呢也有一些的教训，比如饶恕啊、禁食啊、财宝啊等等。其实主教导他们一方面是跟主的关系，同时呢自己如何的把这个祷告呢行在我们平常的生活的里面。所以呢你看到主呢在这个当中其实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，他呢能够在生活的当中来指教我们，来教导我们，更是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呢能够行出来。
其实呢在这个主祷文里面呢，就是跟主的互动，就是告诉主，我知道主你在这里的，你会引导带领我。还有呢在当时的情况里面呢，他们有需要告诉主，不过有很多人呢要表达他们自己祷告很有功力，所以做很长的祷告。其实呢我们的祷告不需要很长的，只要将我们跟神的关系表达，然后将我们的需要告诉他，那就可以了。
对，所以这个关系非常重要。祷告呢就是看到我们的对象原来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，他是掌管一切的，但是呢他愿意顾念我们，他把一切的恩典都给我们，甚至日用的饮食也天天供应给我们，也保守来看顾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那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有没有看到他的荣耀，看到他的能力呢？也同时看到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呢就是主啊你来帮助我，主啊你来成全我，主啊我有什么事你要帮助我。其实主呢当然可以帮助，但是不要忘了他是主。主是什么？我们是仆人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那我们要听他的话，不是说主你来帮助我，你来成就我。所以关系要把它倒过来，既然他是主就要听他的心意，就要成全他的旨意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呢，来到他的面前来告诉给主，但是呢主你要怎么样去做，你让我能够怎么去经历你的恩典，这就是我们的祷告。
还有呢在祷告里面呢有禁食这一环节。有些人呢就觉得，哎呀我禁食呢就可以让主听我的祷告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呢只需要将我们需要的告诉他就可以，不用呢用一些方法来对主做一些 你一定要这样，
嗯，
这啊，是因为我进食，你就要听我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祷文呢，那一段祷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，也不要特别的去拉长祷告啊，或者是把一些事情重复又重复的，因为主麦西哈他当时叫门徒，就是看到当时的法利赛人，他们以为做长的祷告就可以让主听，其实不需要的。我们就将我们需要的简单的告诉主，主就会听的。这个我们要学。还有呢，一个情况就是，我们很多时候呢，看钱财看得很重要，而且呢，我们把钱财呢收藏，其实呢不需要的。我们有的钱财，我们好好的用就可以，不需要很多很多，也不需要呢去埋藏。不需要这样，因为主会供应我们。你会看看，我的意思是你去看看路上的花，它们是怎么生长的，没有找食物的，是吗？主会供应它们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其实我们好好的将自己交托给主，主就会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我们不需要担心的。
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祷告是跟很多的讲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呢，又紧紧的抓住啊，用我的方法，用我的能力去做。所以，祷告做什么？祷告是看他要怎么做，祷告是跟他建立关系。既然你相信他是主，相信他有能力，有权柄的话，你为什么在生活当中那么忧愁呢？那么烦恼呢？把这一切都交给主。主都知道，所以在整个的第六章的结尾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要相信主是掌权的，你要相信他可以有能力的，你把你自己交给主，让他来掌权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一切都加给你了，因为他是主嘛。所以把这一切交给他，然后放心来领受神每天的供应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他天天赐给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真正在祷告的当中经历上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供应，也在生活的当中经历他是我们全能的主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，展开清晨的翅膀，然后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里面，我们今天所听的最后一个主题，天国来了。
主耶和华，你已经检查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已晓得。我行引路，我躺卧，你都心疼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，我手头上不知道，你在我颈后环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这样的奇妙，是我不能测透。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，是我永远不能所及。去逃可躲避你的脸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。
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弥迦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，我必要聚集你们，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处，如波斯拉的羊，又如草场上的羊群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必大大喧哗。开路的在他前面上去，他们直闯过我们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
Hapoetz， 天国来了。很多年来，天津翻译学者对马太卷十一章十二节的含义一直感到困惑。古老的圣经版本，比如 RSV 版本，将此段经文翻译成，从施洗者耶哈雅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遭受暴力，强暴的人以暴力得到他。按照以上的翻译，尔撒所说的天国遭受暴力，好像指他和耶哈雅所面对的逼迫。有些人则认为尔撒在宣扬暴力，为的是自己有份于其中。但希伯来文的暴力、暴乱这个词 Hapoetz 翻译成希伯来文是 Ba'ai-Zel， 它含有强有力的、迸发或者爆炸的意思。目前天津翻译学者相信，尔撒不是描述天国遭受暴乱之害，而是描述天国来临时所带来的爆炸性力量。英文新国际版将此节经文翻译成，从施洗者耶哈雅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强有力的前进，强有力的人得到他。有趣的是，尔撒间接地提及尼迦卷中的一段，即在尔撒时代被认为是关于弥赛亚的经文，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上主引导他们。这记录在弥迦卷二章十三节，那里的开路的和直闯这两个词用的都是 Hapoetz。 人们认为开路的是指使人悔改并预备好的那位使者，这是描述施洗者耶哈雅的一幅图画。路开了之后，羊群便快速地冲出去跟随大牧人弥赛亚，也就是上主自己。如果我们明白比喻背后的那一幅图画，这段经文就更有意义了。一整天牧放羊群之后，牧羊人通常会将羊群赶到山洞附近用石头砌成的羊圈里，到了早晨，羊群饿了便乱蹦乱跳，急着出去吃草。突然间，一位牧人推开一块大石头，开了路，于是羊群奔窜出去。之后，牧羊人跟着羊群去草场。这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，百姓充满喜乐的一幅图画。正如羊群奔窜冲出羊圈，大牧人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的羊也是如此这般的充满活力。我们的牧者上主自己已经来到拯救我们，他正在自己的羊群中行走，他要拯救我们直到永远。
天国来了，这就是整个我们所听的主题。那主呢，把天国带到了地上， 展现在我们世人的面前，更是要引领我们相信他的人进到那个属天的国度。所以这就是主在地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个恩典。那我们愿意跟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进到那个永恒的国度。
是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天国呢跟地上的国度不同的，这个天国呢是主建立的，我们只要相信主麦西哈，我们就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，我们不需要在地上跟人争什么的。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国家攻打国家，他们太不像样，我们不需要，我们不是地上的国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天国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就好好的进入这个天国。
嗯，所以在主导文里面，主呢首先就是让我们看到天上的那个国度，然后他从天上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和福气，我们引领我们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恩典。所以主呢一方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，同时亲自要引领我们，要引领群羊进入到那个大牧人的那个圈中，就是我们的大牧者麦西哈，他带领我们进到天国里面。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经历。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，引致乐马太卷11章25到26节。
尔撒说，父亲啊，天地的主，我赞美您，因为您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，却向婴孩显明。
嗯，我们的主呢蛮有权柄，蛮有能力，他是掌管万有的主，他要引领所有信他的人呢进到那个永恒的国度。
嗯，
所以信他是什么人呢？就是那个谦卑的顺服的人。当我们谦卑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跟随他。那些所谓的有智慧有聪明的人，所谓骄傲自傲的人呢，反而不能够愿意来跟随主。这样的人呢，就得不到上主给我们的恩典，反成了一个愚拙的人，进不了天国的人，就是跟上主永远分开的那个国度里面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的主呢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，给我们这样的恩典。
嗯，
我们愿意跟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上主的恩典和福气。
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做一个谦卑的人，好像小孩子一样，那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份天国的福分，我们能够进入主的国度里面。千万不要做骄傲自高的人。
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童真。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